从资讯出发，一起聆听市场脉动。欢迎收听金石数据全球财经早餐。听众朋友们早上好，今天是2023年6月2日，星期五。小非农超预期，挡不住美联储六月暂停加息预期更进一步，黄金升至于一周高位。债务上限法案进展提振市场风险情绪，美油重回70大关，欧佩克家再度减产希望落空。昨夜今晨全球都发生了哪些大事？首先关注到国际要闻。一，费城联储主席哈克认为至少应该跳过六月份的加息，然后密切关注数据，以评估是否需要进一步的政策收紧，并且需要在整个2023年维持紧缩水平。圣路易斯联储主席布拉德称，仍需要对通胀降温的前景保持警惕。截至发稿， CME 美联储观察显示，美联储6月按兵不动的概率为 81.9%。 二，有小非农支撑的美国5月 ADP 就业人数增加 27.8 万人，超越预期的17万人，较前值的 29.6 万人有所回落。上周初请失业金人数录得 23.2 万人，为四周以来最高，略低于市场预期的 23.5 万人，较前值 22.9 万人小幅上升。美国5月 ISM 制造业指数录得 46.9， 较4月回落且不及预期，已连续七个月萎缩，持续萎缩时间创下2009年以来最长。三，美国众议院两党议员以314票赞成、117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共同通过了债务上限法案，法案接下来将递交给参议院。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称，他乐观地认为参议院将会通过债务上限协议。当前距离财政部预估的潜在违约日6月5日仅剩4天。四，美国财政部因债务上限问题推迟下周三个月期和六个月期国库券招标，将于下周一上午10点北京时间晚上10点对三月期和六月期国债进行更多更新，这两种期限国债的拍卖规模都计划小幅增加。五，据欧佩克家消息人士称，欧佩克及其盟友不太可能在6月4日的会议上宣布进一步减产。另外，调查显示，欧佩克的原油产量在5月份下降了50万桶每日，降至2826万桶每日。六，欧洲央行会议纪要显示，几乎所有委员支持加息25个基点，一些委员最初表示倾向于将欧洲央行的关键利率提高50个基点，银行面临的短期利率风险似乎得到了控制。七，美国至5月26日当周 EIA 原油库存录得增加 448.8 万桶，预期为减少 138.6 万桶，前值为减少 1245.6 万桶。美国至5月26日当周 EIA 战略石油储备库存为1983年9月9日当周以来最低，除却战略储备的商业原油进口量为2023年1月27日当周以来最高。八，美国至5月26日当周 EIA 天然气库存录得增加1100亿立方英尺，为2022年10月14日当周以来最大增幅。周四，美国天然气期货大跌逾 4%。 十，美国方面表示，他们将从周四开始停止向俄罗斯提供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New Start 要求的一些报告，包括导弹和发射器等条约责任项目的最新状态或位置，以报复莫斯科持续违反该条约。十一，土耳其最高选举委员会6月1日公布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正式计票结果，现任总统埃尔多安以 52.18% 的得票率再次当选。12，泛欧交易所因技术问题 ETF 交易板块一度停止交易。13，英伟达 CEO 黄仁勋称台积电将生产旗下一代芯片。14，越南房地产危机持续，全国超1200个项目停滞，总投资额近340亿美元。下面关注到国内要闻。一，据财新，5月财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录得 50.9， 较四月回升 1.4 个百分点，时隔两个月重回扩张区间。二、美财政部官员称，美正考虑制定新规，限制美投资和技术流向中国先进半导体、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等领域公司。外交部回应，这种行为损人不利己，中方将密切关注。三、商务部6月1日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新闻发言人束觉婷在发布会上表示，美方的芯片与科学法等半导体产业政策和出口管制是中方重要经贸关切，也是王文涛部长与美方会谈中提出的重点问题。四、福州市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深夜发文，撤销调整中介费指导意见文件，将切实降低房产经纪行业当事人交易成本。五、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在2023深交所全球投资者大会上致辞，持续扩大商品和金融期货国际化品种，支持更多上市公司互联互通存托凭证在欧洲市场发行上市。六、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防城港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6月5日至6月6日每日8时至18时，北部湾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演练，禁止驶入。七、未来、小鹏、理想、比亚迪等多家新能源车企公布5月交付量，比亚迪再度实现了20万辆以上的交付成绩，理想交付新车28277辆，同比增长 146%， 再创交付新高。小鹏汽车交付新车7506辆，同比下滑 25.86%， 未来汽车交付新车6155辆，同比下滑 12.3%。 8. 科大讯飞表示，现在星火大模型的用户数据以及有没有拿到牌照属于核心信息，无法透露。被问及芯片和算力能否支撑现在的大模型应用时，工作人员表示，现在公司和国内主流芯片厂商都有相关合作，目前讯飞的算力能够满足大模型的训练。9. 5月31日，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唐仁健在天津开展大豆压榨加工贸易专题调研。他强调，要充分认识发展好大豆产业的极端重要性，坚持系统观念，突出问题导向，全链条综合性解决产业发展瓶颈问题，为持续提升大豆和油料自给率提供有力支撑。10. 教育部网站消息，2023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1291万人，比去年增加98万人，再创历史新高。11. 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6月1日会见了美国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一行。陈吉宁表示，特斯拉在上海的合作发展卓有成效，欢迎把握机遇，加大在沪投资和业务布局。12. LVMH 首席执行官贝尔纳·阿尔诺 Bernard Arnault 计划本月访问中国。13. 百度网盘回复 App 在苹果应用商店下架一事，最新版本正在升级优化，很快会恢复正常。接下来看看市场的收盘概况。周四，随着对美联储6月暂停加息的预期升温，导致美元和美债收益率回落，现货黄金一度大涨 1%， 站上1980关口，创5月24日以来新高，最终收涨 0.78%， 报 1977.52 美元每盎司。现货白银收涨 1.73%， 报 23.88 美元每盎司。美元指数从两个多月高位大幅下挫，最终收跌 0.643%， 报 103.56。 美国国债收益延续跌势，十年期美债收益率收报 3.601%。 国际原油无视 EIA 原油库存数据的利空，跟随广泛的风险情绪复苏反弹。此外，私人调查数据显示中国制造业活动略有扩张，也提振了市场对原油前景的信心。WTI 原油盘中大涨 4%， 重回70关口上方，最终收涨 3.63%， 报 70.21 美元每桶。布伦特原油收涨 2.99%， 报 74.47 美元每桶。美股三大股指集体收涨，道指收涨 0.47%， 纳指收涨 1.28%， 标普500指数涨 0.99%， 中概股走强，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收涨 4.0%， 其中电商股表现最佳，阿里巴巴、拼多多和京东收于 4% 至 6% 之间，苹果、特斯拉收涨超 1%， 法拉第未来收跌超 11%。 欧股主要股指全线反弹，德国 DAX 30指数收涨 1.21%， 英国富时100指数收涨 0.59%， 欧洲斯托克50指数收涨 0.94%， 港股恒指收跌 0.10%， 恒生科技指数收涨 0.11%。 盘面上，大型科技股、黄金板块普涨，航空板块普跌。个股方面，京东涨 3.26%， 美团涨 2.26%，中国国航跌 8.74%，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跌 6.21%。 A 股三大指数低开后早间快速冲高，创业板指、深成指一度涨超 1%， 午后指数震荡回落，截至收盘沪指收平，深证成指涨 0.39%， 创业板指涨 0.59%。 盘面上，传媒、游戏等 AI 应用端先涨停潮，盛讯达 20% 涨停，中国出版、南方传媒、世纪华通等涨停，人脑工程概念今日继续走强，创新医疗、心智认知五连板，混合现实概念今日活跃，双向股份涨停。此外，教育、船舶制造、旅游酒店、家用轻工、汽车整车、数字水印、 AIGC 概念等板块涨幅居前，航空机场、中药、电力、燃气、光伏、房地产、抽水蓄能、chiplet 概念等板块跌幅居前，两市超2500只个股上涨。今日关注，20:30，美国公布五月失业率、五月季调后非农就业人口，市场普遍预计五月非农就业人口新增19万人，较前值25.3万人进一步回落。周三两名 FOMC 票委公开强调，除非周五非农报告超出预期，否则他们倾向于在六月会议跳过一次加息。好的，今天的金石数据早餐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长赚比大赚更重要，我们下周见。